耶和华已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3月12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曼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312。当我们在祷告中与神相见的时候，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那多少人今天有需要的，你愿意接着举手来表明出来吗？那现在，那当我们祷告时，让我们来相信他。我们的天父，我们为着我们的眼睛所能看见，耳朵所能听见，并且耶稣基督对着百姓的启示，以及有幸生活在这个日子而感谢你。所有的先祖、先知、使徒和过去这些年代伟人都渴望看到这日子。古时的那些先知要是能出现，看到他们当时所看见，这是成就在现在的事情，那将是怎样的一场传福音的聚会啊！那也许他们会被锁在监牢里，被人称作疯子。我们生活在今日，看到了他们凭信心所看到的这一切。神呢，当这一切呈现给我们时，让我们抓住机会。他们在依靠着我们，他们留下的道，这是显明给他们的神的道。他们正依赖我们把它行出来。耶稣，他来证实了，那差遣圣灵来继续这工作，赐给我们做这工的能力，那直到这些事都完成了，然后永生的神被赎的大的教会要被提上去与他相遇。父啊，今天这里有些人在婚礼还没有这蒙福安息的盼望，愿今天就是他们得着的日子。那这里也许有人在路上精疲力尽了，主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绝不是去参加野餐，而是去战场，在为每一寸的道路而征战。那赐给他们勇气，加给他们力量。主要这里有些人受伤了，别人把疾病和病痛的箭射进了他们的身体里，他们是躺在战场上的勇士，若是可能他们会站起来前进的，但他们必须被带到旅店，照看的人可以在那里看顾他们。父啊，愿神的救护车今天下午把他们带到一个真实无为的信心上。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祈求他们能得这一治。主啊，有些举手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愿望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父啊，为他们祷告，愿你将他们所渴望的赐给他们。当我们把自己和你留给我们传讲的福音交给你做进一步证实的工作时，愿你从聚会中得到荣耀。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我真的要说啊，很对不起，那这是这次小复兴会的结束的聚会了。那会说，那我们没有时间举行复兴会，只是一个小小的聚集啊，但我是受城里和附近这群优秀的人传道人的邀请而来，因为我觉得被带领要来到这里，有很多地方在等候。我不是随便说这话，我说是因为那是真的。那都是在海外有一些等候的地方，几十万人在聚集，那海外有成百的地方，乃至美国的大城市。但我通常那是把事情都摆开，就是那些的邀请信，那为他们来祷告。那不管是在哪里，不管主说去哪里我就去。那不久前我看到一封邀请信，妻子和我在家里边收到那些邀请信。那一个人说，布莱弟兄，如果你来，我们保证会有这么这么多的钱。那你知道那这么多，只要你能来。另一封信说，布莱弟兄，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许诺给你，甚至没有让你睡觉的地方啊，我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有七个女儿，那五个已经长大了，我们都住在一座有三个房间的小房子里。那我在两棵松树底下传道，那神知道我需要你。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吗？我去了那儿，是的，在那里通过那场聚会，那他们盖了一个大的会堂。那据我所知，那人仍然在牧养他，是在南方的阿肯色。 只要跟随圣灵的带领总是最好的。那我向会众讲道，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比我在这里的那五个日夜夜更好的会众。那我欣赏你们大家，你们非常的忠诚。我欣赏这后面这群优秀的传道人，我非常的高兴这群人有像这样的牧人来看过他们。那其实牧师来自牧人，那就是羊的喂养者这个词儿。那他们是牧师牧人，我所传的福音，那他们也相信，那是他们赞助这聚会的原因。那故事他们坐在这讲台上说，我们代表这场聚会。那悔改信主的，把他们的生命和未来的聚会献给基督的人，我相信那你们应当尽一切的努力去见这些的传道人，让他们以基督徒的信仰那给你施洗，那神会赐给你圣灵，你就可以成为他们教会的成员。那我们并不代表任何的组织，那我们是特定的，我们大家只代表耶稣基督。那我要感谢他们邀请我，那跟我站在一起帮助我，弟兄们，我肯定感激你们。我祈求有一天若是神的旨意，我可以回来举行一场长时间的聚会，那我们可以去到某个地步有更多的时间。那对行政人员，这个建筑的理事啊，他们让我们得到了这个的房子，我们感激这点。那管理员的好意等等，那他们所做的一切。那其中一个小伙子刚才站在外面给我们留了一个停车的地方，非常的好，一位很好的绅士那站在那里，那黑人男孩，我衷心的希望神祝福他。那我感谢这一切，对会众来说，他们响应并相信所传讲的这道，那他们告诉我所有的债务都付清了，那他们收了一笔爱心奉献，那你们不需要这么做，但是我很感激，我向你们保证，那没有任何的钱会花在威士忌香烟上，那都会进入神的国里。那我怎么用它？那就直接去掉。那你们知道它是怎么用的吗？那它会用在海外的宣教中，那我不拿一分钱，它会用于支持我去海外的宣教。那让我积攒足够的钱，那我就会去海外向那些甚至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传道，他们都不知道一顿像样的饭是什么，他们甚至都没穿衣服，那我必须为那些的钱交账，那样我就知道我是个好管家，我会把它用在神的国里。我的教会每个星期给我$100的薪水，那是我跟孩子们的生活费。那顺便说，那有人通过我儿子给了我$2，我感激这点。那这个星期有2张$5的支票寄来，那不久前有人给我们寄了一箱罐装的黑莓，我妻子还不知道这事儿。那亲爱的，不管你在哪，我们今晚要去吃一顿美食大餐了。我非常喜欢黑莓。那你们一些人可能给我写了信，那我也尽最大的努力回信了。那对你们问我教育上的问题，我只是叫你们回去找你们的牧师，那叫因为我不会回答那样的问题。那是的，我感激你们有那样的信任，但你瞧我们大家那都不一致，那基本上我们人都同意同样的事，那并非每一个人也许两三个人坐在那里不同意，那就是我说去问你牧师的原因。像因为有时候他会在教会里边引起一些的摩擦，我们不想那样做，我们要你们同心合意。那我想到你们的牧师喜欢这首歌，其恩典靠主恩典旅途不惧，令我归回天家。那如果牧师传讲了福音，你们也被转变被圣灵充满了，那就继续信任他，他会看过剩下的事儿，那继续前进就是了。那所以我不回答教义的问题，我是相信以圣经为根基的伟大的福音教义。那我在这里说的，即使你的牧师不同意这个，那让我们知道一件事，从根本上我们都相信同样的事。你知道甚至我妻子和我也不是在每件事上都认同的。是的，那当他吃馅饼时，他喜欢浆果馅饼，那我则喜欢吃樱桃馅饼。那我喜欢品尝樱桃，那我也喜欢浆果馅饼，那知道吗？那当我拿起樱桃馅饼，会把果汁倒在上面，把黄油涂在上面，把糖浆涂在上面，那样吃就非常好了。那是的，太好吃了。那我告诉你，那他喜欢同样的东西，但他害怕热量。哈哈，我想是那问题所在。 那当我告诉你，亲爱的，不管你在哪里，当我们做着黑莓水果馅饼时，那我会替你把所有的热量挑出来，那你就可以放开的吃了。那神赐福你们，太谢谢你们了。那你们所做的一切，那所支持的聚会都是不可或缺的。那如果可以，我想请你们再帮一个忙。那也许这个夏天，我希望在约旦河这边再见到你们，如果没有，我要在另一边见到你们。我一直传讲的这同一个福音，在另一边我要照着他来接受审判。那我想要这么说，若是任何时候是我能帮你们的忙的，那我都会很高兴帮的。那我过去常这么说，那夜再黑雨再大，我爬也会爬到您那里去的。那有个全球范围的施工，跟大约1000万人有私人的接触，那我做不到那样，因为我们只有一部电话。那有一次我们计算过，从一部电话打进来的电话，我相信是平均每小时将近20或30个长途电话。那所以瞧，你无法接听所有的电话并处理那些事情。那但我要说一件事，我会竭尽所能。那他们写下了那些的要求，那凡是我能回电话的我都回了，为他们每个人祷告，竭尽所能。我们为那些的小布条祷告并寄出去。那如果你想一片，那我们的一切都是免费的，所以寄信来索取吧。那我们不是要你们的地址，就像我说的，我有一段时间甚至很难找到人帮我回信。那你们会拿到一张纸条，那游印机打出来的纸条，写着当你拿到这片布时要做什么，怎么去找你的牧师。那多少人相信这点？手巾和围巾，使徒行传19章。那是我最大的一部分的施工。那我总是提到这经文，似乎很奇怪。那大约1-2年前，德国一位夫人收到一块布，那他把译文写在后面，是翻译官做的，用灵文的，这样我就能读。那他在轮椅上面残疾了大约15年，他收到了这块布，读到了该如何叫牧师来，如果没有牧师的话，就叫一切的基督徒来，然后承认他所做的一切的错事，那与神和好。接着他把那块的布放在心窝上，别在内衣上，然后要有信心。当他做完了所有这一切，他的牧师在那，他把布放在心口上，他说，现在老魔鬼，你辖制我够久了，离开吧。他就站起来自己走了，然后事情就这么简单，完全得了医治，正常了。那只要你有简单的信心相信。那人们试图把信心搞得太复杂了，那这不复杂，很简单，孩子般的信心。那你知道在旧约血是用牛膝草涂上的，那你们听过这个许多次了。你知道牛膝草是什么吗？只是普通的草，随处都能找到，在埃及等地的生长在土坯和房屋的缝隙里，那是风把种子带到那儿的。牛膝草长着那种菱形的叶子，那上面有花，那只需要普通的牛膝草。那这意味着什么？那不需要有超级的信心去涂上耶稣基督的血，只要有普通的信心相信他，就是这样。那记住，神的道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地盘上都会打败撒旦。是的，神的道必击败撒旦。那这是我想问你们的问题。那我在海外的施工场上面对着许多的艰难，那被你所能够想到的各种的邪恶的教义挑战。那时风从各方面非常猛烈炽热的刮来，那宣教士站着想要看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周围都是巫医。那我可以记得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你们正在为我祷告吗？那我可以记得这个吗？那这正是我所依靠的。神赐福你们。我要依靠那个，我会一直记得里士满的这一小群优秀的人。那下个星期我们要上去俄亥俄州的米勒尔顿。那对你们所有的邀请，那这位弟兄，其中一位弟兄在这里的某处，那我就刚拆开来不久前，我施工厂的秘书把信给了我。那我看到要我再回到华盛顿特区那里，那我们可能会很快赶到那里。那我对华盛顿特区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也许是在去海外之前，那我们可能会去那里。那说到昨天在会上的弟兄，那我想他不在这里，下去考莱纳了。那我必须去佛罗里达参加基督徒商人大会，我想我在7月1号、2、3、4号在迈阿密讲道。那然后那可能会下去，我下去时可能会赶到卡罗莱纳那里的一场聚会，因为他们是从一号公路下去的。主祝福你们。那我可以整个下午跟你们交谈，但你们今晚必须去教会。我希望你们能够去并拥有一场伟大的聚会。现在那让我们再次向神低头。父啊，我们就要翻开这本书的书页，我们在圣经里读到，我们看到这本书在做宝座的右手中，没有人能够拿起这书或揭开七印 甚至都不能看。但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来了，他从坐宝座的右手中接过书卷，打开了书卷，揭开了七印。父啊，今天我们祈求，我们知道任何在身体上能举起手的人都可以翻开这本书的书页，但没有人能够打开的，只有那同一位羔羊。我们祈求他今天下午能应允这点，能上来给我们打开这福音。那当我们今天下午离开聚会结束时，愿我们像那天从以马忤斯来的那些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你们。那你们要记下我所讲的经文的，那请翻到创世纪22:14，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耶和华以勒，那神有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耶和华以勒是他的第一个，主必预备祭物。那还有耶和华拉法，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还有耶和华你的旌旗和盾牌等等。那他有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那那些名字是不可分开的。那你们现在拿到的那张那天晚上被拍下来的举世闻名的照片，那是那个火柱站在我所站的地方。那他们拍下过许多次，但在这被认证之前我们不允许的出版的，那就像一些医治的见证。那你们注意到在基督徒生日会中，那在这里发给你们的基督徒生日之声的小册子上刊登了死人复活的事，我们是不会那么说的，除非有医生签字过的证书。那只要在你能让他印刷之前或像那么做之前，他必须先被证实，因为那么做是不合法的。那所以那些事是认证过的。那在照片上的火柱就是那天晚上在休斯顿的山姆休斯顿体育馆被拍下来的。那我们一直有大约8000人在音乐厅里，那天晚上我们大约有32000人去了那里。那他们要求我跟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在关于神的医治方面举行一场辩论，那我不跟人辩论，我不相信跟人去争辩，福音不是用来争辩的。那当我最初在浸信会教会被案例时，我以为我是信仰的捍卫者，后来我发现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叫为什么你跟人争论呢？那他们顽固不化，那不然他们就不会争论了，所以你不会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人。那他想我花一个晚上来辩论，那休斯顿即时报，那我相信那是报纸的名字，那他们报道了这事，他在报上登了一则付费的广告，说这表明我们是由什么组成的，要说我们害怕用神的道来面对福音。那不是沃斯博士在当时大约80岁，他上去了那儿，那记者正等着，那看我对此要说什么。我说我不争论，我已经在那里这么多个晚上了，还剩下2个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要接受祷告，那为什么我要浪费一个晚上在某个批评上呢？那由着去吧。那耶稣说由他们去吧，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岂不都要掉在坑里面吗？那我说这里有几千人相信，那为什么被一个不信的人愚弄浪费时间呢？那波斯沃斯利兄我永远忘不了，那今天他在荣耀里了，80岁了，那个浸信会教会的贝瑟博士刚从学校出来，大约30岁，那拥有各样的学位等等。那波斯沃斯利兄说，他说巴兰弟兄，如果你不想去那么做，那就让我去吧。我想到了年老的加勒，那让我去夺取这座山。我说如果你答应你不争论的话，那他说我答应，他就去了。第二天当然你知道报纸会添油加醋，说传教士的皮要飞掉了，所以呢吸引了很大批的人。那弟兄们，那一天是我所发现那所有的五旬接班信徒最同心合意的一次。那不管他们骑到骆驼有多少个驼峰，那1个2个3个4个，他们都在那里了，那因为有一样共同的东西，神的医治处在危险的境地，他们都相信这点。是的先生，那他们都在那里。那天晚上贝瑟博士站起来，他和波斯沃斯利兄先讲， 那波斯沃斯利君说，我在这张纸上记了600个问题。那贝斯特博士，如果这些问题证明今天基督对病人的态度就像他在地上的时候一样，那如果你能够找出其中一个问题用圣经反驳，那我就走过去坐下，我们就承认辩论是你赢了。那是个非常广泛的陈述。那小伙子知道无法愚弄这个人。那他说我站在台上时会处理这事的，但我站在台上时会处理这事的。那波斯沃斯利君说，贝斯特先生，那问主持人说，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是或不是，那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我就坐下。那主持人说的会，他说耶和华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适用于耶稣吗？是或不是？呵呵，那我本不该出现在那里。那当时我坐在楼厅某处大约第10排，那身上穿着大衣，两个警察向下站在我上面，还有我弟弟妻子和我的小女儿坐在那儿。那我告诉他，我感觉到浑身发颤，我一生以前从未那么思想过。那他回答不了那个问题，瞧，那如果耶和华复活的救赎的名字不适用于耶稣，他就不是耶和华以勒主预备的祭物，那他就不是救赎了。是的先生，那如果那名适用于他，那他就是耶和华拉法，跟他是耶和华以勒一样，因为那些名字是不可分的。耶和华医治者跟他是救赎一样，问题就解决了。吼吼，那贝斯走上去，他说我会处理的。他没有回答是或不是，他无法回答。那所以我想那个勇敢的老人站在那里，然后贝斯去到台上传讲了一篇相当好的门徒会的讲道。我是在浸信会摇篮里边摇大的，那我知道他们所信的，所以他根本没有传讲浸信会的教义，他传讲了千禧年里神的医治。在千禧年里边，他们已经得了荣耀的身体，怎么还会需要神的医治呢？那瞧，人们对经文是如此的混乱，只因他们不知道经文，我不肯让圣灵引导他们回到经文上。是的。那然后当他讲完了，他说他叫了几个道格拉斯摄影室的摄影师，那他说我要你们给我拍6张照片，那他说我要剥掉波斯沃斯那个老家伙的皮，把他的皮挂在我书房的门上，作为对神医治的纪念。这种态度表明了他对一个基督徒弟兄缺少了某样的东西。但主是我们的盾牌。那他像这样扬起拳头说，那像这样拍一张。他们拍了一张，他们拍了6张。那当他走下讲台时，如果你注意，如果他们开始拍照，那人们不会让他们那样拍照的，因为会有闪光，而我也在看见那光。那所以那过了一会儿，他说那贝斯特先生，那他们有一种特别的镜头。那当时他说，那除了一群圣果伦，没有人相信神的医治，没人会相信那样的东西。那波斯沃斯先生说，贝斯特先生，对不起，所有的教会都相信神的医治，如果他们相信圣经的话。那他说，好的，说一个好的进行会信徒不会相信那样的东西的。波斯沃斯说，等一下贝斯特先生，他对主持人说，我可以拿一下麦克风吗？主持人说可以。他说这礼堂里边所有的人大约22000人，他说这里凡属于浸信会教会的坐在这里的是浸信会教会成员的，那还有这些浸信会的传道人可以借这一份证明文件表明从伯南弟兄来到这里以后也靠神的医治得了医治的人，那请站起来。300多人站了起来，那又怎么样呢？那贝斯站在那，他说把这医治者带上来，让我看那行神迹，带着杖的让我看看的，那他不能给我试催眠术。那就像这样，他走下讲台说，那让我看他行神迹。那波斯沃斯说，贝斯特先生应该感到羞耻，你不该这么说。那波斯沃斯走下讲台说，那我知道伯南弟兄在这里，如果他想要解散会众，那没有问题。那如果你想，他知道我在哪里，他看见了我。那所以我说，我只是安静的坐着。他说，伯南弟兄，我知道你正在听我讲，你是否愿意上来？那大家都四处观望。他说，如果想要上来，那你可以上来解散会众。我只是安静的坐着。过了一会儿，那我的弟弟坐在那说，安静坐着。我说，我是安静的坐着。然而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见有声音，我抬头看到了光正悬挂在我头上，我就起身走了下去。我妻子坐在后面，对弟弟哗哗地说，不要拦阻，光在那儿。那大约500个演奏员手挽着手站着，那什么小孩子们想要触摸你，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那真是很可怜。那当我们走到讲台上，我说，那如果异象被质疑，我有从神而来的使命。我说，贝斯特先生说我是个医治者。那这时他跑上讲台说，作为一个人我佩服你，但你的教义烂透了。我说我可以给你同样的评价。那我们这时，那我他下去了，所以我们让他坐下来。 我说现在谁也不要把这人往坏处想，他是个美国人，他有权利。那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我说我们的小伙子就是为此而征战的，宗教自由。我说但我们只是在经文上不认同。我说我原以为他是真诚的，直到他试图剥夺那些生病之人的。他说他为那些躺在褥子上的人感到难过，现在他却想要夺走他们所剩下的唯一的希望。医生已经放弃他们了，最近两星期有几百个坐在这的人得了医治。那这些人他却想剥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的希望，只是想证明那种混乱粗野的教义是正确的。我说我不认为他是真诚的，他那么做不可能是真诚的。那我接着说，但我要说我只是个人，但这使命神会印证他的。我话音刚落他就来了，像那样盘旋而下，让人们开始晕倒尖叫等等。他们拍下了他的照片，南尔斯先生，拍下照片的是一位天主教徒，那看似奇怪的正在跟一个叫吉普曼的犹太人一起工作。那当他们看见时，他在那里拍了一张放进酸液里边检验，那把底片洗出来。那贝斯先生在那个老圣徒鼻子里先挥动拳头的每一张的照片全都是空拍的，他根本没有拍到，神不会允许他们被拍下来。但当他们洗出那张照片时，主的天使就站在那里。他们先把照片拿去接到华盛顿特区，得到了版权，然后拿回来打电话给乔治莱西，他是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方面的头头。他们拿去检查了大约五天，我们在休斯顿壳牌大厦见了面。那他们说，那谁的名字叫伯拉罕？我告诉他们说是我，便站起来。他说你会像众人一样的去世。我说我知道这点，但他说只要还有基督教的文明，这张照片就绝不会消失。他说按照那个老伪君子所说的，那他只是不信者。他说超自然绝不可能被科学证明。他说伯兰先生，我过去说那是心理学，说你是在读人的心思，但伯兰先生照相机的机械眼不可能拍到心理学，是光照在了镜头。是的，那此后他又被拍下了许多次。那个的本质是什么？是耶稣。瞧，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是立约的使者，是带领以色列人的那火柱。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他说我是，我是，那他是那位我是。那注意，他在地上是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归到神那里去，对吗？我从神那里来又归到神那里去。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那流溢的光，当他在耶稣里时，他所行的事，那迹象，他怎么观看，看出人的意念，说出他们是谁，有什么事等等，证明他是弥赛亚。那当他受死埋葬复活以后，他又归到父神那里去。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大光闪现，使他瞎了眼，对吗？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耶稣，对吗？他又归回到神那里去了，从神那里来又归到神那里去了。那彼得那天晚上在监牢里，那道光进入了监牢，在他面前开了门，主的天使，那当然那一直都是耶稣基督立约的使者。那今天就又回来了，在圣史上这是第一次被拍摄了下来。那在德国他们问能否让他们拍下来，我说也许可以。那你们许多人也许看到那道光进来，那德国人在那里架好了大相机拍照，光在恩高的时候下来了。那告诉那人，那我正跟他交谈。那当他离开的时候，几个星期前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拍下了他，那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著名的一张照片。那是什么？那证明同一位神今天与他的教会同在，住在我们中间，要把基督里同样的生命带入教会里。阿们。我继续讲，就继续偏离了我的讲章了，对吗？耶和华以勒，那我们来看这个，这是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么要讲一下这个的要点，那这样我们才能在四点之前离开这里，若是可能的话。那我要你们仔细听，那请专注的听。耶和华以勒，主必自己预备祭物。那让我们回头看一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被赐予了应许的人，那我们只有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才能够得救，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是被神赐予了应许的人，对吗弟兄们？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那让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二章，我看到很多人在记起来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第一次读到亚伯拉罕。那神呼召的亚伯拉罕，他只是个普通人，跟着父亲从巴别塔那里下来，那住在加勒底的城市，那加勒底地，那平原上的沃尔城，那也许过着普通的生活。 当神对他说话时，他在神面前是个65岁或75岁的男人。那给了我们老人一些勇气，对吗？75岁，萨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大约18岁时，亚伯拉罕就跟他结婚了。那他们没有孩子，萨拉不生养，亚伯拉罕也不生育，那所以他们没有孩子。那萨拉65岁，亚伯拉罕75岁。那65岁的时候，萨拉的更年期大约过了15年了。那所以他不能够生养，那亚伯拉罕也不生育。那他们没有办法有孩子，但神遇见了他，告诉了赐福的，赐给他一个约，告诉他说他要从萨拉得一个孩子，那借着那个孩子，万国必受祝福，借着他的种子。那如果你注意，那现在我必须在这里边进行一点教导，但我绝不是要引起争议。那如果你注意，约赐给了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那不是种种子，而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种子，亚伯拉罕的那个种子。那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你怎么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呢？就是当你借着圣灵的洗披戴基督的时候，那是你能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的唯一的方式。因为那洗把亚伯拉罕拥有的信心栽种在了那里面。那许多人认为亚伯拉罕是个犹太人，他不是，他是外邦人。但是那亚伯拉罕和，那让我们一起说，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约是与他们立的，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所以那让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多少人是在基督里的，请举手。那根据这本可称颂的书，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同受产业的，你们是亚伯拉罕同受神赐给人的一切的产业的，你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你必须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以便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明白了吗？哦，我希望如此。那注意，那约是跟亚伯拉罕无条件立的。那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你若做某件事，我就做某件事。那人总是违背他对神的承诺约定，总是如此。但这个约，你们看到了吗？他是无条件的给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的，不是你若，而是我已经。那注意到了吗？是给亚伯拉罕种子的，不是给外面的世人。约是无条件的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不是你若我就，而是我已经给了你。因此今天下午要证明这点，那神不需要下来动另一次的手术来使你得医治，他已经医治了你。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你已经得了医治，你唯要做的就是接受。只要你能够伸出手来去得到的，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你就相信，那已经在那里了。那虽然没有对此是毫无疑问的，它已经在那儿了，它是你的。哦，我希望我能够点起火来，就像把一根子火柴扔在火药上，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它已经是你的了，它属于你。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如果你已经领受了圣灵的话，你被封了印，你死了，你的生命借着神藏在基督里，被圣灵封了印。多久？直到下次复兴吗？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书4:30，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在一辆火车车皮能被封印之前，所有东西都必须装好装紧在里面。这就是他们那么多人无法得到圣灵的原因，太松散了，好像鹰把他的小鹰带上去，要删掉这所有松松垮垮的羽毛，然后才能带着上去，那不然他会折断脖子的。那乌鸦绝不能够跟着鹰一起飞，神把他的先知比作鹰，他自己是鹰，乌鸦绝不能够跟着鹰飞。那如果他想要跟着，他会在空中散架的，肯定的。鹰是一种特别受造的鸟，他必须有特殊的羽毛，特殊的眼睛，才能够飞得高，远超过其他任何的东西。那神的子民就是这样的， 神的脚印们，他们飞上去，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相信任何的东西，不管环境如何，他们远离了地面，他们在空中升得很高。哦，把我提起来，越过一切的阴影，赐给我跟你的交通似的，让我双脚站在更高之处。主啊，将我提上去，求主助我凭信站在属天高原，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那约绝对是无条件的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的。那这太好了，亚伯拉罕怎么做的呢？他相信神。那他要怎么做呢？那他就是他75岁了，那他要如何从妻子得着这个孩子呢？那他也65岁了。那你能够想象吗？一对那样的老夫妻下去看医生，说医生，我要你在医院里边安排一个房间给我们，我妻子要生孩子了。你多大了先生？我75岁了。他多大了？65岁。哦，可怜的老头子。行，那任何照着神的道接受神的人，人们都会对你说同样的话的，因为凡在基督耶稣里边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那里面被人误解了，因为那这些人是美国人、德国人、瑞士人，而你是从天上来的，你从上头重生了，因此你相信神所说的。那注意这点，你能想象吗？那对老夫妻，我再重复说一遍，亚伯拉罕说，那萨拉，那过了头一个28天，你知道你感觉怎么样亲爱的？亲爱的，没有一点都不一样，荣耀归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孩子的。是的，把小鞋子准备好，把婴孩的用品还有别针以及一切的都准备好，我们会有孩子的。你怎么知道的？亚伯拉罕，你这什么意思呢？神这么说了，那就够了。那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神这么说了。那一年过去了，亲爱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一点也没有，荣耀归于神。现在是个更大的神迹了，现在是一年后了。那之后25年过去了，圣经说的越来越刚强。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接受了祷告，第二天就问你觉得怎么样？我没有，那我想我没有得到，那没感到任何的好转。亚伯拉罕的种子，呵呵，明白我的意思吗？亚伯拉罕的种子很稀少。亚伯拉罕的种子，那让我们不要宣称某一件事，那除非我们真的拥有它。那亚伯拉罕的种子，当亚伯拉罕的种子抓住神的应许时，他就会持守站在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动摇他。那如果单言，他们会变得更刚强，他继续将更多的赞美归给神。20年后，现在的100岁了，萨拉90岁了。亲爱的，感觉怎么样？没有两样的，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孩子的。那只要抖掉小鞋子上等等的灰尘，那他会来的。你怎么知道的？神那么说了，这就解决了，神那么告诉我了，事情就是这样。那亚伯拉罕的种子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是承受亚伯拉罕产业的，你就会有那样的信心。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吗？让我们说阿们，我们肯定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当然是。愿神帮助我们的不信。是的，那一切都准备好了，为孩子准备好了。那是创世纪12章，在创世纪15章，神确认了跟他立的这约。那大概是那多年之后了，那一天神跟亚伯拉罕说话，说亚伯拉罕，我要确认这约，我要赐给你一个迹象。那神总是赐下迹象，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要跟牧师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吗？那可能是在老黄历上，但不是在圣经上。讲没错，是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神迹必随着信徒。那是按手在那个信徒身上，那个信徒说阿们，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相信。然后他开始工作，好了，他成就了。那这些的神迹，亚伯拉罕对神说，我怎么知道这事呢？那神说，亚伯拉罕，去给我找一只母山羊，一只母牛，那一只公羊做祭物。亚伯拉罕把它们切开，那把它们杀了切开，又取了一只斑鸠和鸽子放在上面，作为祭物献给神。 那就做完了这事儿，在那里等候，把飞鸟从树上赶走，那直到太阳下山。那太阳下山时，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那睡是永恒的睡。那这里边说的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死，有惊人的大黑暗出现在他面前，能有冒烟的炉，每个生在世上的人都是在罪孽里成形的，来到世上就说谎，他一生下来就是个说谎的，是不敬虔的，那是个无赖。那所以我们不，那我们生下来，那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外，我们甚至都没有一点的机会。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该下阴间，但是在那祭物的上面出现了一道小的白光，降在了那些分开的祭物上面。那如果我们有时间，那我想告诉你们那些祭物代表什么，母山羊、公羊、母牛，那你注意到吗？他没有分开两只斑鸠，他们代表神的意志，瞧，那他从未分开斑鸠，那从未把他们切开。但当这道小的光出现在那些祭物中间，是神在向亚伯拉罕确认这约，他要怎么对待他，还有他的种子，那种子会如何来到，神要怎么持守他的应许，那是一份签了名的合同。那神是指什么？那我们来看看在美国这里，那如果我对这里的那位弟兄，那其中的一位弟兄说，那我要签一份的合同或契约，那约是一个契约，那如果我们要彼此立约，那就会坐下来详谈，来去啊，把我们的合同写出来，那不管是什么，来一起吃点东西，互相握手说啊，放在这儿，那我们同意这么做，那是在美国立了一个约。那如果我们是在日本，在日本立了一个约，那我们签契约，然后再找一些的盐撒在对方的身上，那是在日本立约的一个习惯。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日子，在东方，那他们是这么立约的，他们杀一只动物，把它切开，然后把他们的契约写在这张羊皮啊，或是他们的啊什么羊皮上，那他们站在那里指着这死去的祭牲起誓，若一方违约，愿他们的身体就像那被撕开的牲畜的身体一样，然后他们把它撕开，那一人取一片，另一人取另一片，约写在那上面，要想彼此吻合的话，就必须拿回同样的这块皮子再放在一起，因为当他撕开时从羊皮上撕下去，那是在写字的地方，那完全撕开的，那然后他们留着那张皮，那这约能持守成就的唯一的方式，那是那当他们回来，那这张羊皮的两部分必须合在一起，完全吻合，这样契约才是完全一致的。那就说亚伯拉罕，你说神在那里做了什么？那这是他正通过亚伯拉罕的种子所显明的事。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孩子，那创世纪十五章，我没有一个承受产业的，那这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是了。神说不是他，但是这约我用来跟你立约的这个种子是从你本身所生的，是从你和萨拉生的。换句话说，那是我要立约的那位。那记住，亚伯拉罕是个非常老的人了。那神在显明什么？通过亚伯拉罕应许之子以撒来了，那通过以撒耶稣来了，那通过耶稣，那以撒他只是那以色列人的父，但通过耶稣他是各国的父，是亚伯拉罕所有种子的父。那神怎么确认呢？显明他借着这祭物所做的事，那耶稣成了那祭物，他去了哥哥他，神在哥哥他将他撕开，从他的身上撕下他的魂和灵，那第三日将他的身体复活，坐在自己的右边，将他的身上的同样的圣灵赐下来，在教会里运行，照出亚伯拉罕的种子。也看不到这里面的是圣灵的血，这是确认证实。那教会 那宣称是基督徒的教会，必须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同一个圣灵，因为在教会复活时，基督和他的心腹要聚在一起，完全的吻合，神书写的道和应许要在那里应验，他不可能聚集在一起，除非在基督里面的同一个灵也在你我的里面。那如果那同一个灵在那里，他就必行同样的事，活出同样的那种分别出来的生命，做他所要做的事。圣经这么说，那一直到创世纪都证实了这点。创世纪是种子篇，那创世纪的意思是开始，那他在这里确认，那这岂不是我们都高兴了吗？那岂不是罪人？那这应该是令人震惊，应该是一个教会成员来到基督那里，一直待到他被圣灵充满了，那是能被提的唯一的应许，是教会和基督能聚在一起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这圣灵。那当神在伊甸园里边造第一个人时，那你注意到吗？他造那个人是男性和女性，那他是一个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一个灵，那神把他放在肉体里边。创世纪第二章，那是神造了那个人是男性女性之后，那当时还没有人耕地，于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不是照着神的形象，而是后来神借着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下来，赎回从属地的形象中堕落的人，他是照着属地的形象造的。神呢，难道你们看不到福音是什么意思吗？当神成为人时，人也就成了神，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第一个人亚当，看看他，那在灵里他既是女性又是男性，那后来他被造成了肉身，还没有能帮助他的配偶，那是神，那女人不在神原本的创造里，他是男人的副产品。那为要使他们成为一，那显明神是怎么做事的。神打开亚当的肋旁，取出亚当一部分的肉体，那这样他们就不会分开，他们要成为一体。取出亚当的部分的灵，那亚当的部分的身体，那从亚当身上取出女性的灵，造了夏娃。那再来看一个女人，我们一些现代女人的方式，头发剪得像男人，抽烟像男人，那咒骂像男人，要是看到一个女人想要成为像男子汉一样，那就是什么地方变态了。那当你看到一个男人娘娘腔，看起来像有只鸭子蹲在他的后脑勺，那类似那样，那总是想要穿女人的衣服，那肯定是什么地方变态了。神造的男人是男人，造女人是女人。圣经说，那一天我在反对女人穿短裙，一个妇女对我说，她说我不穿短裙，我说你穿的什么呢？她说那东西叫什么，那脚踏裤，那不管是什么，那类似那样，我说是工装裤，我说那就更糟糕了。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是可憎的，没错。那最近在克拉玛斯瀑布市，那一位女士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说一个妇女在蚊子遍布的地区里边骑马，骑马外出，那聚拢牛群，那该怎么办呢？那你对她在那种地方穿裙子是怎么想的？那或者她在花园里边弯腰把花园的东西拔掉的时候，我说我母亲和我妻子都穿裙子，那他们都没有什么困难，他们弯腰的时候穿着裙子够长，那事情就是这样。那我接着说，另外骑马外出，那一个妇女无权骑马外出，今天毁掉我们国家的就是这个，女人想要抢男人的工作，女人想要当男人，男人想要当女人，神造他们是不一样的，是的，无权这么做，女人偏离本位了，男人也偏离了本位。吼吼，让表停下来。那诸位，神造他们是不一样的。神与亚当立了一个约，他跟夏娃立了一个约。在这瞧，神使他们成为一体，他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那基督与教会也是如此。神从不说去建立一个叫某某的组织，或去教导他们这样。他取去自己的儿子，从他的心里，从他身体出来了三种的元素。那对不起姐妹，我想说明一个要点， 在自然的出生中，那自然分娩中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破水，接着是出血，最后是什么？生命，构成新生的也是同样的东西。那从耶稣脸庞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水、血，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那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天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父、道、及子、圣灵，这三者乃是一。那你不可能有父却没有子，你不可能有子却没有圣灵，这三者是一位。那地上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水、血和圣灵，这三者不是一，乃是归于一。你可以称义却没有成圣，你可以成圣却没有领受圣灵，明白我的意思吗？路德传讲称义，卫斯理传讲成圣，五旬节派传讲圣灵的喜，那就像种子，然后种了下去，然后茎儿、抽穗儿、穗子，那世上的一切都预表了它。是的，那神撕开基督，赐下他的灵，叫做圣灵。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直到某个时代，而是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往普天下去，这些迹象跟随多久呢？普天下，马可福音十六章，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这还从未发生过。这些迹象跟随多久？直到它结束。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的人、受造的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明白了吗？那注意，这是十五章。那现在我们翻到十七章，那神以另一个名字向亚伯拉罕显现。十七章，神以希伯来词伊洛沙代的名向他显现，全能的神伊洛沙代。那沙的意思是乳房，那好像母亲，那女人，那沙袋是福树，那乳养的。那神在这里怎么对待亚伯拉罕的？神在创世纪十二章赐给了无条件的约，创世纪十五章神向他确认这约他要做什么，要怎么做。那在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九十九岁，那快一百岁了，那这样萨拉就是89岁了。那圣经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月经也已经断绝，但神也依照沙袋的名向他显现，那么乳养者。那这就是说，亚伯拉罕，我是乳养的神，那不是乳房，而是乳养的，是两个。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新约和旧约。那换句话说，当一个小婴孩烦躁生病时，那妈妈抱起小家伙贴在自己的胸脯上，那小婴孩就从妈妈的身上汲取力量。亚伯拉罕，你老了，你一百岁了，你的力量没了，但我是那位做出应许的，我是你的胸脯，你只要依靠我的应许继续吃奶。那另外，那小婴孩在吃妈妈的奶，他就满足了，小家伙再也不烦躁了。那只要他开始吃妈妈的奶，他就满足了。那神是使满足的那位，是刚强者，是养育者，是赐力量者。小婴孩靠在妈妈的胸脯上，他就满足了，吸取力量和健康。那是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的。那如果你今天病了，医生说姐妹，我不想告诉你，但你得了心脏病你的心脏非常糟糕，弟兄，你得了癌症。那在我的医学里边没有东西表明我们能不能，已经到晚期了，我们无能为力了。那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有生意就告诉你，我还有更长的寿命可活。那是什么？是神再说到我这里来。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是你力量的赐予者，我是你的满足者。需要多久呢？那如果那婴孩离开妈妈的胸脯不再吃奶，那会怎么样呢？他就会死的。 当我们接受神做我们的医治者，然后就说啊，也许我错了。不，亚伯拉罕的种子不会那么做的。他们持守着那个应许，从此吃奶。若是救恩圣灵，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若是身体的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是如羊的神，这是何等的一个。那他在干什么？他在让亚伯拉罕进入状态，以便接受就要发生的神迹。那翻到另一页，创世纪十八章，那我们发现在创世纪十八章有一个大的迹象赐给了他。那记住，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告诉亚伯拉罕要从他一切的人民、一切的亲族中分别出来，作为一个异乡的客旅，那与他一同的寄居。那神想要分离气，那人们却想混合气。呵呵，那你知道，那今天他们必须要弄一个好莱坞式的家伙。那你知道，那所有的这些必须要很多的鲜花，想要亮丽。那人不想要老式的传道人站在那里被进行砍伐，他们不想要他。那说的是个狂热分子圣滚轮，那这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想要混合气，某跟他们一起去游泳的人，某跟他们一起去玩邦克游戏的人，某去跳舞的人，而不是那个狂热分子。想什么不想要那个，但神想要分离气，分别出来。教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被招出来。神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分离气，哦，基督徒们，从世界之事上分别出来，弟兄姐妹，远离世界上的事儿，分别出来。那亚伯拉罕已经，那直到他完全顺服了，神才赐福给他。他带着父亲，带着侄儿罗德一起，那怎么样呢？那时候老人家跟着他，就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汤，那最后他死了。后来罗德那他们争吵打架，为畜群还有土地争夺等等，直到罗德自己分别出来去了索多玛。他选择了往下走的路，容易的路，多赚点钱。那你看到他赔上了什么吗？他享受荒野，他成了市长，所以他下去了那里，他想有一个大的名声，有太多人想要大的名声，大的事情了。猴子才会追逐闪亮的东西，或类似那样的东西。这里先生，你注意过猴子吗？那任何闪亮的东西，猴子都会扑向他。那你注意罗德，他想着如果我下去索罗马，也许我就会成为大人物，那就会出名的，肯定的。看看今天都是怎么出名的。那罗德太太的追逐所有的时尚流行等等，那现在看看他成为了一根立在野地里边的岩柱。是，但是萨拉选择了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路，选择了为主受藐视的少数人的路，行走在跟神的交通中。那去的是艰难的地方。那一天亚伯拉罕坐在外面，那内地贫瘠。有时候我们认为那些事儿是咒诅，不，如果你知道你的心与神和好了，那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持守住的。亚伯拉罕和萨拉，也许天很热，牛群都很瘦弱等等。那一天大约中午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橡树下，创世纪十六章，是十八章，那神受够了索罗巴和摩拉，就像他受够了今天这个世界一样，受够了他们的愚蠢。那所以神要下来毁灭他了，那神要赐给他们一个迹象，那个世界就要被毁灭了。亚伯拉罕坐在橡树下，看见三个人来了，他们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他跑去迎接他们说，我主。那位师徒告诉我说，那是父子圣灵。瞧，那是个谎言，他从未说我主们，他说我主。那罗德后来称他们两个去索罗马的传道人，不是大写的哦，是小写的哦，主，我主们，你们到我这里来。那后退的罗德，所以他说我主们。但亚伯拉罕遇见这三个人时，他说我主，大写的 LORD 以罗心，主。他们三个人站在那里，但他说我主。那当他们走过来时，他说请过来坐下，那让我取些水来，你们洗洗脚，那恢复一下精神，吃点饼，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往前走。那因为你们停下来看望仆人，是的。那他们走过来说，那就这样行吧。于是他们走过去坐下来。亚伯拉罕跑进帐篷，那主人的帐篷，他所住的大帐篷，也许众仆人都驻营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村子。那所以他向后跑到大帐篷那里边说，萨拉速速揉三细亚面，那在炉子上面烤了。 然后他跑进畜群里边，取了一头相当肥的牛犊，那交给仆人预备好了。他说速速的准备好，那他们准备好了，他走出来拿给这三个人吃。那什么牛肉牛犊，给他们喝牛奶，那吃饼还有黄油。那他们三个人都坐下来并吃了。那当然其中一位是耶和华神，是的，亚伯拉罕跟他交谈。那你们不会怀疑经文对吗？他说的是以罗心，是的，神连续提到了大约六七次以罗心，那就是他。那一次有人对我说，你不会相信那是神吗？我说肯定相信的是神。亚伯拉罕说的是，圣经说的是，我的信心就是建造在神的道上。那他说神怎么可能成了肉身呢？我说就跟他在基督耶稣里边一样，他成了肉身。他当然是的，当他在麦基洗德里边去了，成了肉身。他当然是的，平安王撒冷王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年之中，那当然那是无命之中，他肯定是的。他今天在他的教会中间，在他的教会里边成了肉身，当然了，以罗心。那我巴不得你们众人都能够意识到，那你们人是被造成了业余的神，你们是神的儿子，是承受神产业的，你们有一块领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赐给人管理地上的一切，他使人成为一位管理地球的神，是的，他赐给人一块领地，人是一个王，是神，他在那儿堕落了，他可以对树说，改变，爬起来，栽在这里，对风和浪说，住了吧，他就住了，他是神，是业余的神，是神的儿子，像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一样。全世界都在叹息，等候神众子的显现，等候教会再回到他的位置上，等候神众子的彰显，等候那个时刻。那希望你没有伤着，倒必须得这么说，小教会离开了他的位置太远了，他需要再回到神的众子上，在属灵的统治下，有一天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当那位元首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伟大的千禧年里，自然界都在叹息等候那天。那我们在这里发现，那这个人，那他们一跟亚伯拉罕交谈完，那我要你们注意，那其中两个去了索多玛，那看他们能不能在那代人里面那找到十个义人，那他们找不到，但有一位留在了后面，那不要错过这个。一位留在了后面跟亚伯拉罕交谈，这位留在后面的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迹象。那耶稣提到那个迹象，说外邦人的日子也将一样。那我们已经花了一整个的星期讲耶稣是什么，那向人们显明弥赛亚的迹象，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在外邦人面前这么做过。那像他们四千年一样，那现在我们是那些正在仰望一位要来的弥赛亚的，那现在他必须做同样的事儿。那留意这位所做的，那这位留在后面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他给了亚伯拉罕一个迹象。那留意迹象是什么？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属灵的头脑要保持相当的敬畏。那你们在楼下的还有一楼和二楼的，那记住，那耶稣说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多少人能对此说阿们呢？那真是好的。那让我们来看看发生的事。那因为的日子，那记住，索罗马的日子是在世界被毁灭或邪恶被火焚烧之前。那你们相信在主再来时世界要被火焚烧吗？圣经这么说的，整个天地都要燃烧起来，人自己要这么做的，因为神不毁灭什么，人借着自己的知识精明教育来毁灭了自己。那人一直都在这么做，制造火药，制造原子弹，汽车，那就是这个杀死了自己。那瞧，对，那要用自己的知识，伊甸园里的那棵知识树来毁灭整个世界。那他离开生命树，吃了知识树的果子，科学此后一直在爬那棵树。那注意，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他的一生 到了这样的地步，那必定会看到这个大的迹象发生。那耶稣提到了这个，那那个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注意，那一直都有三类人，那就是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一直都是这样。罪人、自称的基督徒和真基督徒，那他们总是彼此分开的。那瞧，所罗马人是罪人，那他们是变态的，就像今天的世人一样。那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的人，他彻底的完了。那就是我说的，我们正因着共产主义等等而变成了蜂窝状。那各种的主义，那里面许多人，那即使你在全美国的各个县都放一位公义的总统，那他仍然也是完了，他绝不会再兴起了。这是主如此说的。1956年他迈出了致命的一步。那大约3个月前他已经走得很远了。那他完了，把这写在你的圣经上看是不是。1933年一天早上，我去浸信会教堂，那我回游向外看见了异象，我看到罗斯福总统，那我看到罗斯福总统要帮着把世界领进世界大战中。那天早上我说了出来，他们为此要把我关起来，我说他们要跟德国开战。那在马奇诺防线修建前11年，我说那在同一个意象中，我看到德国人构筑了混凝土的防线，那美国人在那里遭到了可怕的打击，那你们许多男孩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那注意，我说墨索里尼正作为独裁者兴起，他要第一次入侵埃塞俄比亚，他会夺取埃塞俄比亚，但他和那个女人会有一个可耻的结局。那人把他的脚朝上吊在街上，把那女的衣服罩在他头上，那吐唾沫在他们脸上。我说科学要进步，那另一件事，我说美国允许女人投票，那是他们所能做的最羞耻的事情之一。我说借着投票，他们要选举不该当选的人。那我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是基督徒，两个党都烂透了。那天他们犯了致命的错误，那女人开始工作。那你们黑人为了那种的事情出卖了自己的出生权，而亚伯拉罕林肯的血迹还在那件衣服上。愿神怜悯，主要帮助我。那也许我不该说这话，但我已经说了。要记住，怎么能够这样呢？那作为传福音的，我的日子很快就完了。我不能继续说预言又传福音，我要离开工厂了。那是在灵里，那不久主会呼召我，我要离开传福音的工厂，然后他要用我做他的先见。我到底怎么了？我讲到哪儿了？是的，创世纪18章。那姐你明白了吗？我相信我是在讲创世纪18章。那不，我是在讲主告诉我会发生的事。那他接着说科学会突飞猛进，那直到一个地步，在末时之前，那他们会把汽车造成完美的像鸡蛋一样。那我在那里看到了，我说他们会有某种的那转向装置的控制的，自己都不需要来接触的。我看到一个美国家庭开着一辆样子像鸡蛋玻璃顶的汽车行驶在宽阔的公路上，那正在玩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不久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他们已经有了。那我说接着我看到有个大有权势的女人在美国兴起，因为这是一个女人的国家，女人的图像在货币上的，这一切都是女人。是的，她是个女神，不是你们基督徒妇女。我讲的是那让一个轻佻的女郎穿着这些的短裙，那她能走在街上，站在男人中间，对永生神教会造成的伤害会比全国所有酿私酒的场所造成的还要多。是的，那这是个美国，是个女人的国家。那有她的图像，她的数字是13， 十三个殖民地，十三条杠，十三颗星，十三，一切都是十三，十三，十三，还有女人。那我看见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兴起，那看起来美丽，但内心却残忍邪恶，那将是一个教会。那现在就在路上了。那接着我看到了末时，美国看起来就像一堆那炸开的石块，那类似那样的，全部爆炸了，到处都在冒烟。其中五个已经发生了，两个正在路上。当时被预言的时候是在21年前，晓得如果其中五个完全严重，那另外两个也必应验。我看到他们现在正在路上了。哦，永生神的教会悔改，逃离了即将临到的愤怒，朋友回到真实的福音上。你们卫理公会的，你们进信会的，五旬节派的，你们剩下的全新的转向神，因为你们的时候不多了。创世纪18章，就在火降临之前，那天使说是那个在肉身中的人，那一个人吃喝就像普通人一样，那人却是神，他是耶和华神。看圣经，看是不是耶和华神在人的肉身中。那根据耶稣自己的话，那代表什么呢？在末时火降临之前，神要表现在人的肉身中，圣灵回到教会里，在里面运行了50年或更多了，要掌控教会。那最后发生的事是什么？那记住，此前几天亚伯兰的名字被改成了亚伯拉罕，萨莱改成了萨拉。那注意他是怎么说的？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一个衣服上沾着尘土的陌生人，吃着肉喝牛奶。亚伯兰说，这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留意的迹象，他说亚伯拉罕，我吼吼吼，你看到的是谁了吗？我向你应许了，我要照着我的应许来造访你。我做了应许，我是那位做出应许的，是神做了应许，我要造访你。换句话说，28天后萨拉身上的一切要不一样了。我向你做了应许，所以按着生命的时间，我要造访你，你要生个孩子。萨拉在这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一个老妇人。那姐妹们请原谅，那我要把这点讲透。那作为夫妻，那我一个老妇人，我还会跟丈夫有这喜事？那他在外面是个老头子了，100岁了，我90岁都可以做曾曾祖母了，围着围巾，拄着手杖，我还能够像年轻的妇女，我丈夫还能像年轻的男子一样。那有孩子吗？啊，不可能。那那位天使，那不是一位天使，是神在人的肉身中，背对着帐篷。圣经明确的这么说的，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心里暗笑，说肯定这些事儿不会成就呢？他怎么知道萨拉在帐篷里？或者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萨拉的？他怎么知道萨拉笑了？他怎么知道萨拉心里的意念？还有他在心里边的思想呢？是同样的灵在耶稣的身上分辨出他们的意念。瞧，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对吗？是火降临之前他们所得到的最后的迹象。那接着火就降了下来，那是他们得到的最后的迹象。瞧他是怎么说的，那为什么呢？明确的说是所罗马的。那这就是了，现在敞开心来接受，那是亚伯拉罕，而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神必须将赐给亚伯拉罕的同样的东西赐给他的种子，因为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的。哦，神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明白圣经说的了吗？那正是这些自高自大的正统的教会所错过的，我们永远不明白。行，你说他们会肯定的，那是罗德正统的教会。 那一位现在的葛佩里还有其他人去了那里向他们传道，从未行过任何的神迹，只是蒙瞎了他们。那传福音蒙瞎不信者，是的，那他们是不信者，被蒙瞎了。那是个影子。那他们说今天的大布道家葛佩里去，那进行会的布道家。那他们说那些罪人和不信者说，哦，那只是胡说八道。不，葛佩里是属神的人，肯定是到罗罗伯茨还有那些的人，是神了不起的仆人，是神所分派的。不要因为葛佩里不是五旬节派的就谴责的，他不可能是五旬节派的。那诸位，当神，那这里有一件事，我希望他没有噎着你们。那瞧，那在神使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之前，神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对吗？把 HAM 罕放在了名字的结尾。HAM， 为什么？神要借着他带来多国之父，神取出自己的名字以罗新的一部分，使得成为了亚伯拉罕。那如果你想知道葛佩里，那看他的名字的结尾 GRAHAM， 明白了吗？好的，那你瞧，一切都必须是完美的，那是完美的。那些看不到的人是被蒙瞎的。亚伯拉罕，那是神所赐的名字，那个名字直到末后的时候才出现，那他已经出现了。那留意那个名字的结尾 HAM 罕，亚伯拉罕，以罗新，瞧，葛佩里。那注意，现在完全是在末世了。那我们还可以讲得更细一些，但是足以让你们知道了。那注意，当我们看到末时来到，那神应许了，那将是什么样呢？就在火降临之前，那哦，对你们会众来说，这是个大的应许。瞧，当神赐给亚伯拉罕那个迹象时，他在做什么？他在预备。那在迹象之后，神马上做了什么？他预备亚伯拉罕和撒拉接受那个被应许了即将来到的儿子。他做了什么？把亚伯拉罕和撒拉从一个老头子和老太婆改变成了年轻的男人女人。你说布兰弟兄不是那样的，好的，那么要看看是不是那样的。那你不能读报纸一样的来读圣经，它是一封情书。那我妻子在后面，那当我去海外时，那如果去了在那里，那是为什么你要脱离这种，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这么宣称了，我不能这么做。那如果你想做，你干脆去做吧。那当然了，你要从心里摆脱这些的东西，那是爱，是恩典这么做的。那如果我去海外，那布兰太太向我走过来，我说，那听我说着，听着，布兰太太，你不可以有别的丈夫，我是你丈夫，你不可以有。那如果听到你跟另外的丈夫在一起，我回来时就把你休了，那会怎么样呢？他说等一下，我亲爱的丈夫，你也不可有另外的妻子，因为如果你有另外的妻子，你回来时我就要把你给休了。那还是个家吗？那教会就是试图这样对待神的啊！我是长老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哈哈，那没有一样东西，那没有一样是对的。瞧，那我们怎么做的？我爱的，他爱我，我们只是跪下来祷告。那我祈求神帮助他，他祈求神帮助我，我吻别的就到海外去了，这就解决问题了。他不用担心我，我太爱他了，我不担心他，他爱他爱我了。只要我们那样彼此相爱，我们就没事的。那你必须得爱神。那他会给我写信，会说：“亲爱的 Billy， 我刚让孩子上床，咱俩今天做了什么什么什么，那里百家一切，那就像这样。”那他在信纸上这么说，但我太爱他了，我可以从字里行间的读懂，我知道他在讲什么，瞧，我爱他。那你跟神也必须是这样，你必须爱神，然后你就可以从字里行间的读懂，明白他的意思。他像聪明的神学院的学生的眼睛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那是主说的。耶稣感谢神这么做。那需要的不是教育，需要的是一个降服的生命。那我必须聊快点，那我远远的超时了，但若主愿意，我必须把这点讲透。那注意，那爱 这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你说巴兰弟兄等一下，他没有那么做。好的，这个迹象赐给亚伯拉罕之后，那马上也要赐给他的种子。那我们看到这一切正在发生，那接下来给教会的是什么？那如果那是火降下来毁灭邪恶之前，那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最后的迹象，那给亚伯拉罕种子的将是什么呢？同样的迹象，神行同样的事，那做了什么？呼召着赐给了一个约，谁呼召了你？一些说我寻找神，我寻找神，你从未寻找，其他人也从未寻找，是神寻找人，不是人寻找神。那没有人寻找神，是神寻找人。在伊甸园里就证明了这一点，人不是承认，反而藏了起来，是神在寻找人。另一件事，那你知道吗？神从未差遣一位天使下来寻找了失丧的孩子，他亲自下来，就是耶稣降生，神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原因。神亲自下来救赎他的孩子，那是哪儿的工作？那除了神没有人能做，所以他下来救赎自己的孩子，故此耶和华在自己的儿子里面成为了肉身死去，罪担当在他身上，为要救赎罪。那仔细听，那让我们来讲他一下。那这是亚伯拉罕，那你们可能不同意这点没关系，但我只想告诉你们我自己的想法。那接下来的事必须发生，要接受这个被应许的儿子，神必须对亚伯拉罕做一件事。那我们知道他必须使萨拉生养，对吗？那当时那女人不抽烟，那所以那他们必须靠借助乳房来养育婴孩，那无法靠牛奶养育孩子，那当时他们没有健康卫生的奶瓶，那所以那他们那母亲必须养育自己的婴孩。那为了这么做，母亲乳房上的乳腺在100岁时就早已枯竭了。那另外，那对不起，这是混杂的会众，那你们就当是听医生了，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听着，另外一个100岁的妇人怎么能够分娩呢？那他会要了他的命的，神必须把他改变了。那神不，那小亚伯拉罕如同已死，100岁的老人家会生育吗？不，神把他们改变成了年轻的男女。你说你能证明这点吗？是的，先生，他们从那里起行，下到非利士人的国家，那去到了基拉尔，走了300英里。那对一个肩膀都弯了胡子垂到这里100岁的爷爷奶奶来说，那是一段很长的旅程。哦，你说他们只是活的时间更长，那等一下我们再读经文。那他们俩都年纪老迈，是的。当他们去到那里时，那你知道吗？基拉尔王亚比米洛正在找一个爱人，他周围有所有那些漂亮的非利士女子，但当他看到围着围巾戴着小帽子的男的时，他就爱上了他。那正是我一直在等候的。那看着就多好笑了吗？是可笑。那撒拉亚伯拉罕说，我求你说是我的妹子，因为你看上去很美丽。神做了什么？把他们转变成了年轻的男女。他要做什么呢？为什么他必须那么做？好让他们能够接受应许之子。那是教会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够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因为我们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接受应许之子。那主要来到哪里？下了地什么？不是在空中。我们不是在地上与主相遇，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身体里边与主相遇，我们必须被改变，在空中与主相遇。哦，真的感到兴奋了。讲，身体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转变，我们要一起被提上去与主相遇。那亚伯拉罕的种子接下来的事，那是他们要得到的最后的迹象，变明的事，像在耶稣的日子，那是个教会最后的迹象。那记住，把这个记下来。我可能会离世，但你看这对不对？最后的圣经的迹象。那我们发现这就是在那事发生之前。那接着是什么呢？我们发现此后，那没有时间再往下讲了。那马上小以撒就出生了。那现在我要结束了。那他怎么样呢？当他大约12岁时，神对亚伯拉罕说，那大概就像这样。那将来某个时候，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李士满有一场聚会，我让你们知道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有100%的把握。我让你带着那个儿子，你独生的儿子，带着上山杀掉他。亚伯拉罕说，薛得准，因为他仿佛从死里得着了儿子，他深信神能叫他活过来， 那会儿说使他从死里复活，那历代以来神所做的事是在向他的教会确认的持守他的应许。亚伯拉罕的种子无论他们所处的条件怎么样，他们仍然相信神会持守他的应许。那让他怎么做的呢？亚伯拉罕带着小以撒走了三天的路程，那几乎任何人当时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年轻人，他和萨拉转变成了大概25-30岁的人。那他可以走，那我可以走30英里，那我过去成巡逻做狩猎监督官，那我任何一天都要走30英里。那我们现今有汽车代步了，是他们所不曾拥有的。那当时他们有的交通工具要么是骑驴，要么就是步行。那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然后就举目远远地望见了异象中想给他看的山。他上了那座山，当他到那时，他对仆人们说，你们待在这儿，那听这个创世纪22章，你们待在这儿，童子和我去那边去敬拜，我们就会回来。哦，这话真的对我做了一件事。亚伯拉罕，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要上去那里把他杀了，你还怎么能够跟他一起回来呢？那童子和我就回来。那诸位，亚伯拉罕把柴放在以撒的肩上，预表真正的种子，因为耶稣为要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接着放祭物的木头背在自己的肩上，他爬上了哥哥他到了山顶，他把柴摆好，点着了火等等。那小以撒觉得有点可疑，他说，父亲，他说，我儿，我在这儿。以撒说，柴在这里，火在这里，坛在这里，但献祭的羊羔在哪儿呢？那你认为那位老父亲会怎么想？他说，我儿，神必预备羊羔。阿们。那就是为什么他称神为耶和华以诺，主必自己预备献祭的羊羔。那小以撒，亚伯兰说，以撒转过身来，那这时以撒就知道了。那注意，他将自己交给死亡，就像真正的种子耶稣一样。亚伯拉罕把他拉回来，绑住双手双脚，放在坛上，把他的黑头发拽到后面，他棕色的眼睛闪亮着。妈妈会怎么说呢？他不能去想那个，他必须做神吩咐的。那妈妈可能会说，你不要去到那些圣骨轮中间，那你别相信那个做神吩咐的。医生说的好不了，你别相信那个，当相信神说的。那把他的头发捋到后面，拿起刀，把刀从鞘里拔出来，将刀举起，开始要把自己的小儿子刺死。当他完全顺服的举起手时，圣灵抓住了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住手，我知道你爱我，因为你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子。大约那个时候，在他后面，他捡石头的地方，一只公羊在咩咩叫，两脚扣在旷野的藤里边。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那只公羊是从哪儿来的？那他离文明至少75英里，有各种各样的野兽。那绵羊是任何动物的食物，狮子、豺狼、旷野里边其他任何的动物。那公羊是从哪里来的？那另外，他在山顶上，那里没有水。那什么？神说话，他便出现了。亚伯拉罕需要他。这现在不是在异象里，亚伯拉罕抓住公羊，把他拖过来割断他的喉咙，异象不流血，血流了出来。他代替了以撒，那是耶稣的预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亚伯拉罕说，这地方要叫耶和华以诺，主必自己预备祭物。那经上说，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那耶和华以诺已经自己预备了祭物。弟兄姐妹，你说，亚伯拉罕弟兄，我看了医生，他告诉我说我活不了了。那毫无疑问，那个宝贵的人是在告诉你他所知道的事实的事。那当然，但作为一个人，他只知道这些。那么32年前告诉我说我活不了3分钟了，我的心跳每分钟只有17下。是的，但是耶和华以诺他预备了祭物，我接受了。同样的，耶和华以诺今天已经为你预备了祭物，你愿意接受吗？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哦，亚伯拉罕的众子，您不愿意接受在哥哥他被撕裂的耶和华的祭物吗？祭物的一部分坐在神的宝座上，在右边是大祭司为你们所承认的代求，圣灵在这里让他的工作运行在教会中，你们愿意相信并接受吗？要让我们低头。当我们祷告时，在以下的两分钟里，那就会堂里边一楼二楼或楼下的，有谁愿意向神举起手来？那不是向我举的，那每双眼睛都闭上，那大家都尽可能的安静。那必须做出决定，有什么站在你旁边，他要么再告诉你说，孩子，你不高兴你接受了我预备的祭物吗？那或者他告诉你，你需要我做你的救主，我给你预备的祭物，你愿意接受他吗？那如果你没有，你愿意举手只是向神表明我要接受他吗？神祝福你，你是的，二楼，神祝福你，你神赐福你，肯定的。好的，很好。哦，耶和华以勒，现在为我预备吧，你已经预备了，我白白的接受。耶稣是你为我预备的祭物，是为我的眼睛所预备的羊羔，为我的身体预备的羊羔，是为我的魂预备的羊羔。那对你们生病和受病痛折磨的人来说，你心里说，耶和华，此时赐给我信心来接受已经为我预备的祭物，因为我的祭物为我的过犯受害了，我已经接受了它，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我现在来接受它。天父，结束了，时间到了，那没有多久，这里的传道人，我宝贵的弟兄们就要站在他们的讲台上，他们今晚要传讲伟大的信息，我祈求病人和受病痛折磨的人得着医治，罪人得救，人们被圣灵充满，愿你同在的果效一直存留到最后，直到耶稣再来。主啊，以这个简单的方式，我也这样拙劣的方式来表达出了一些的东西，如果有任何的地方冒犯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你知道我的目的和动机，我祈求你来帮助，那这些少量的种子愿他们落在人们的心里，愿他带来一场大的复兴。主啊，赐福这些举了手的人，正如那首美丽的诗歌所唱的，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造我，凭主旨意，我再次等候，安静顺服。父，求你应允那些举手的，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那他们想要的祭物，想有信心伸出手来接受，愿他们现在就这么做。父，愿他们得救，我在这地上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父，想一想，我们过一会儿就会分开，也许再也见不到面了，直到在天城门口的那一天。现在我想站在那里的柱子旁说，瞧，现在岂不是很美好吗？那就像你所显明的意象，那看起来，主啊，求你应允，我把他们作为已经传讲的福音的战利品献给你，愿这里的圣灵吸引他们归向耶稣。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父啊，是那样的，那些生病的，我祈求你医治，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那你们相信的，想要耶稣使你成为他的一个真正的孩子的，只要举手。那你们低着头举起手来，凭你心主凭你心，因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造我，凭主旨意，我再次等候，安静顺服。神祝福你们，愿神丰富的恩典、不朽的祝福 领导你们每一个人，我们谦卑甜美的等候。那会场里发了一些的祷告卡，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在我们叫祷告卡之前，当你坐在圣灵高下的聚会中，他甜美的同在环绕着我们。底下和楼上有多少人病了，那不管你在哪里说，不但弟兄我病了，神知道我病了，我想要他伟大的圣灵来医治我。那只要举起手来，我想要伟大的圣灵来医治我。神祝福你。那这周以来我一直在讲的天使，那这里有新来的吗？请举手。那就很少的一些。好的，整个的星期你们看见了，如果再来做同样的事儿，你愿意相信他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我妻子坐在很后面，我的好朋友那坚弟兄坐在这里，除了这两个坐在这里的人，那是我所看见的唯一认识的人。我相信这两个人他们参加了昨天的私人会面。那多少人知道我跟你是陌生人？谢谢。要信心，不要疑惑。那如果圣灵来这里证实这点，那你们伸手，那圣经说在此时是大祭司，那祭物为我们被撕裂了，你相信的是为你而裂开的耶稣基督吗？你相信的坐在神的右边为你所承认的代求吗？你相信他是大祭司，能被你的软弱所触摸吗？那么你祷告祈求他，触摸他，告诉他说，主啊，伯兰弟兄刚告诉我们你要在我们里面，如果伯兰弟兄是你的一部分，我也是你的一部分，伯兰弟兄是你的仆人，现在只要你借着他说话，像你借着你儿子耶稣说话一样，他是你收养的儿子，我是你收养的女儿，是你收养的儿子。但你在末世差遣他给我们要成为一个迹象，他这么说了。那在楼上的不管你在哪里，那我没有，那不管你在哪里没关系，只要相信。那如果主这么做，那你会有很多的信心相信吗？请举手让我看到你们是如何相信的。好的，神祝福你。那这是时候的弟兄们，那若是谁质疑，那叫他们上来。那这是你们不需要担心的时候了。神说了什么事儿时都比持守做得到，是的。那你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只要说出啊，让我摸到你。那在这里任何地方，如果他行动，他会怎么行动呢？就像妇人摸了他的衣裳的时候，他所做的，转过身来说，你得了血漏，但你的信心救了你。瞧，同样的事，你愿意相信吗？那这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何等的挑战？哦，你说那会发生吗？当然了，主从不失败。巴力的神在哪里？那些说圣灵不对的批评者在哪里？那上前来，你来行同样的事吧。你说耶稣说比这更大的事，你先来做他所做的事，然后我们再谈更大的事。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耶稣不能够穿墙圣灵的气，圣灵还没有降临，那是我们所做的更大的事。但是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他说你会做的。女士，你对那颈椎病是怎么想的？你认为主会医治，治得好了吗？他已经医治了。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他跟我是完全的陌生人，对吗？女士，请举手。在你坐在那里祷告，对吗？是的。主要让那个成就在我身上。我怎么能够说出他在祷告什么的？他的手举了起来，右手向神举了起来，表明了是真的。有什么？我吗？不是主。跟亚伯拉罕坐在那里吃肉等等之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神在那个人的里面。那不是耶稣，他说是我父住在我的里面。有身材魁梧的女士坐在他的后面，看着我，从我开始那么说，他就一直在那里祷告，为了心脏病祷告。是的。那如果事情举手，那你相信吗？好的，你的心脏病结束了。要信心，不要疑惑。 你说你为什么那样看？我正在看这道光，他在这里的这位女士头上。女士不是在为自己祷告，而是在为她的姐妹祷告。她有心脏病，在住院，对吗？那如果是，请举手。你正在为她祷告，如果是，请这样挥挥手，让会众能够看到。我怎么能够告诉你说你在为什么事祷告呢？垂听祷告的神应允祷告。你相信跳出院要完全好了吗？你已经摸到了主。是的，你也正在为你的眼睛祷告。那说你戴着眼镜坐在那里的是穿着白外套坐在这镜头的女士。是的，你坐在那为自己的眼睛祷告，对吗？那为了让你知道，那里旁边的女士在为静脉曲张祷告，如果是请举手。坐在这旁边的女士在为她得了一段时间的神经质祷告，如果是请举手。请，那你相信吗？你说巴拉弟兄，天使背对着他会同样的方式行动吗？你面对面看着我们，可能是在读我们的心思。好的，那我要转过身来看是不是同样的天使。那我不是他，这是他的灵。那如果你再看着我，看我站在这里，看到那道光了吗？那里有个妇人，看到他坐着吗？他坐着，他在我身后这边，他的喉咙上长了一个肿瘤。他有个儿子跟他在一起，儿子得了鼻炎。他的名字是米切尔太太。站起来，米切尔太太，全心的相信。女士，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请这样来回的挥挥手。那是你在祷告的事吗？是主告诉你的事吗？好了，现在接受回家去好了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们相信吗？那有一个男人坐在他后面，他正看着这边，我现在看到了。他有后背的病，他因背病动过手术，他得了鼻炎。那是他相信的，就是这个，他得了鼻炎。是的，布什先生，为什么你不也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呢？你相信吗？如果不认识你先生，请来回的挥手。如果我们彼此不认识的话，那是你在祷告的事吗？那是来回的挥手。如果那是你在祷告的事，好了，神祝福你，回家去接受你的医治吧。这是一位奇妙的救主，不是吗？有个男的坐在上面的楼上，他患了支气管炎。布朗先生，请站起来，就是这样。我不认识你，对吗，先生？如果是的话，请举手。你得了医治，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坐在那里的是一位女士，在为她得了癌症的兄弟来祷告，要信心。他就必得医治，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全心相信吗？好的，你可以得起来。心脏病，紧张关节炎，就坐在后面这里的，你全心相信吗？那主在这里吗？你们相信他在这儿吗？他去到了整个的会堂各个地方，向你们显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对你们众人，那看起来那多少人知道那一项几乎要了我的命的。耶稣说，我看出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是主，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但这表明了同一位天使，同样的应许。接下来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毁灭，不但是这个国家，还有别的国家。末世在这里了，改变正在等着人们。这里有多少人拿到了祷告卡，请举手。那我要你们这里的这排人起来，那走到这里来，那开始起来，一排一排的走到这里。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要向你们证明一件事，我不是唯一为病人祷告的人。我这里的弟兄们都跟我有同样的权利为病人祷告。我想向你们证明这里。那弟兄们，那请过来。那你们不能走这边，先生，你们得出来从那边走，那去那边。那拿着祷告卡，只要拿着祷告卡，那出来从那边走，只要拿着祷告卡。我要我的弟兄们站在这里，过来这儿，弟兄们， 让你们在我两边各排一列，来过来这里，来让这些人可以知道，你们不用等候某个人像奥罗罗伯斯、汤姆希克斯或某人过来，这些人都是被神所安立为病人祷告的，他们跟我或其他任何人有同样的权利为病人祷告。你此刻或者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这点，如果这些人真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的话，那你们这里是有祷告卡的，那如果你有就从过道上出来，那走到这里来，走过来，那排成一列，那从后面走出来，走过来排成一列。那如果你不宣称对基督有信心，就不要上来，因为你会变得更糟的，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什么是罪？罪就是不信，干犯律法似的，不信，不信的是什么？罪已经定了，对吗？那这些传道人吗？好的，是的。那霍尔弟兄弟在哪儿？那这位霍尔弟兄有个事工，他也为病人祷告，有全国性的事工。那霍尔弟兄，霍尔弟兄，我想你过来这里，那向你排成，那你们可以在这里排成两列。那在这个的区域，凡有祷告卡的，从过道上出来，那上来走到后面。你们在楼上有祷告卡的，那如果上面有人，请下来，在过道就位，那就在这后面的地方。那你们有祷告卡的，那进入队列中。那如果你不相信，你还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此时还没有准备好说一切都解决了，那一切都结束了。那在这里行这些事的同一位神，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多少人相信的是圣灵的，请举手。那你知道你可以选择别的态度，那说的是别的什么东西，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了。瞧，那你将因此永不得赦免。是的，耶稣这么说的。那如果你全心的相信，那你们在祷告队列里，你们在祷告队列中的，我们不能够实行辨明的事，我们知道这点。也许这些弟兄没有这恩赐，那瞧，但他们并不需要有。你知道你所做的事还有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犯罪了，就求神赦免你；如果你不信，就求神赦免你。是你相信。但现在，你们祷告队列里的，站在那儿的，你们祷告卡站在队列里的，有多少人愿意向神举手，说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医治者？请举手。那你们剩下的，那如果底下有一些的人是没有在祷告队列中的，想接受耶稣做你们的医治者，请举手。神祝福你们。那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他说的吗？那这里有某种的灵，那有某个能力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一切的事，对不对？他知道一切。那如果他应许了要那么做，他持守那个应许，他就必持守每个应许。那如果你不相信，记住就不要进祷告队列。那弟兄们，我希望你们大约一半的人站在这边，那从这边下来是的。那这里一样，就像另一边一样的排两队，很好。你们两个都是传道人吗？好的，那在这里帮他们离开讲台，那那边有人帮助他们下去。那在你开始祷告队列之前，那别得等一下呢，让我们祷告。听着，朋友们，我想问你们弟兄，我完全信任你们是我的弟兄，那我知道你们是属神的人，为神所呼召。我要竭力让这群的会众知道，他们并不需要等某个人过来，等某个有特别恩赐的人。恩赐不医治人，恩赐只是宣告神。你们是传道人，比我更通晓之道，所以你们的恩赐就是要这么做。那是原本的方式，就是相信他的道，神赐下他的话语医治了他们，就应该这样，在神太良善的做出这样的应许。那如果他们不能够相信神的话，他就想给他们一个迹象，表明那是他在那里，那正是迹象的目的，那是我要你们在这的原因。那想一想，如果我妈妈站在那队列里，如果你妈妈站在那队列里，那会怎么样呢？如果妻子在那队列里，或你妻子在那队列里，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我的孩子在那队列里，你的孩子在那队列里，那会怎么样呢？那会冲。如果你是我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妻子、孩子，那会怎么样呢？如果其他人那是你的亲属，那会怎么样呢？那教会的能力就是要聚在一起祷告。那我们可以祷告按手在病人的身上。那你们接着彼得过去，那到角落里为多加祷告，然后祷告完起来就按手在他身上，那他死后就复活了过来。那我们已经献上了祷告， 那然后完成病人按手的仪式，就像弟兄们所行的洗礼是奉火任何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大家都庄严的相信那个吗？请说阿们。那现在让我们低头，那弟兄们大家都祷告。我们的天父，那这是高潮的部分，我们已经传讲了你的道，这是你吩咐我们做的。我们已经看到罪人举手成为了基督徒，我们看到不冷不热的人举起了手，跟你再次在团契中联合。我们听见圣徒哭泣叫喊，我们看到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来证实这道，照着我所传讲的道证明主是圣灵准确的行出他应许要做的事。主啊，这些人想要得医治，我竭力告诉他们，正如你使你的道坚定并证实了一样的确定，你已经医治了他们，他们都得了医治。如果你在一件事上持守你的应许，你也必在一切的事上持守你的应许。你现在不能够医治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得了医治，但我们还有一个仪式要通过，就是为病人按手。你最后的话，那个教会的最后的使命，这是这次复兴的最后的聚会，我们要接受这最后的使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的，我祈求这里这些传道人每一个都被圣灵大大的恩口，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今晚这些人从这里经过。主要他们在祷告，他们的心在燃烧，他们想要为你做一件事。这些会众中没有站在祷告队列中的其他人，他们也在祷告，让现场的圣灵用他的同在充满这会堂，充满楼上楼下还有各处。主在这里，主要他现在上来恩膏我们，让这些经过这里的人大大的被恩膏。他们一进入队列，愿他们就意识到他们不是走向人，乃是走向神。愿他们走在这下面，好像是走在十字架底下一样。愿他们作为亚伯拉罕的种子，欢喜地离开这讲台，刚强将赞美归给神，下去过道赞美神并得医治。愿这些弟兄看到他们的教会借着他们的见证在全能和力量中成长，愿其他人能够进来，愿伟大的事对成就。父亲的应允，我们现在将他们和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愿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恩膏我们，阿们。那对所有的人，每一个信的人请举手说，我相信，我相信主啊，我相信。那如果恩膏太强了，我将不得不对你们说再见，愿主祝福你们。那现在大家都祷告，我们已经祷告了，那现在让我们来唱歌。那当我们唱只要相信，那只要相信时，我们敬畏的低头互相代祷，我们按手在这些人身上。只要相信，只那过来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波兰弟兄和传道人们开始为病人祷告。除掉其他的一切，是你就近神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用耶稣基督的名。哦，亚伯拉罕的种子，来相信吧， 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医治我的姐妹。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痊愈复安。奉主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现在所有相信耶稣是你医治者的人，作为亚伯拉罕的种子，你愿意接受他们？你们愿意全心相信主耶稣的人，你现在想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接受他们，为救恩，为医治，为圣灵的喜，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你愿意全心的相信他们，那就站起来，站起来，作为亚伯拉罕的种子，作为基督徒信徒，我们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按手在对方的身上。那现在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为你旁边的人祷告。那弟兄们，我们应当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整体联合起来，那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天主教，不管你是什么，我们在耶和华神我们的救主面前，把自己和自己的努力联合在一起。他此时在场显明自己1900年后仍然活着，他今天下午以圣灵的样式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证明自己还活着，他现在医治你们每一个人，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愿一切魔鬼的权势被打破，愿每一个人都得着医治，为了神的荣耀。